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和百千亿化身，这个怎么理解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其实观世音菩萨说的是千手千眼，这是个比方啊，很难以数字来计算的。所以佛陀当年经常说啊，我们说的无量无边，没有量没有边的，对不对啊？如恒河沙数，我问你，印度那个恒河，你随便这个沙在海边那种沙，你说这个数量能计算吗？对不对啊？所以观世音菩萨生出百千万亿的，他手和眼他都能救我们。所以你想想看，一千个手一千个眼能救得了全世界这么多吗？明白了吗？意思就是拥有无量无边的法力来救度众生。
感恩师父。
师父说过，我们不管学什么，善全部都要归于功德。我们不管学什么法门，到最后全部要归于佛法。师父也曾经回答，功德是很神圣的，灵性根本拿不到。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我们学佛的功德全在于行菩萨道？师父的菩萨行普度有缘，教化众生，妙法圆融，帮助我们启发我们身上仅有的一点佛性，做佛事，救人救心，消业拔苦。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愿力，为成就一切众生的道业，救度一切众生，倒驾慈航对不起，陪众生过生生世世的人间生活，闻声救苦，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我们如何才能依止于师父和观世音菩萨，做任何事情都用声闻缘觉菩萨道和佛道四圣道的心去做，把人间所做的功德转为出世功德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心讲到底就是一个字，心。用心去做任何事情，做得善的你就是功德，用佛心来做任何事情就是功德。你今天发心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发心好你就有功德，发心不好，没有用菩萨的境界和佛的境界来做任何事情，带有我执，对不对啊？你带有四相的话，我相、人相、寿者相、众生相，你一定不能成为功德。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请问师父，有原则性和重点性的护持布施是否也是广结善缘的方式之一？弟子发愿依止于师父护持法门，护持师父成佛，佛能广度众生，也就间接的与一切众生结了善缘。毫无原则的护法、说法、弘法，出钱出力，很发心，而无自修和依止，从表面上来看的确是结了很多的善缘，但实际上对人、对己、对道场都没有做到比较深入有力或有效的帮助，是否本质就是在于修心不成之上？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学佛人啊，不应该有这种啊功高我慢心，去指责学佛人身上还没有学成、还不够圆融的那些智慧。所以你今天刚才讲的啊，这些人啊就知道出钱呐，好像怎么不好好修了，怎么对不对啊？这个不应该的，学佛人应该包容别人。今天他能够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都要感恩他，都是一个学佛进步的阶梯。所以在这种阶梯上要好好的扶持他、帮助他，而不是去指责他、去唾弃他。人家今天肯做任何只要对佛法有利的事情，那他就是在精进当中。六波罗蜜当中有精进波罗蜜，有忍辱波罗蜜，你能说哪一个波罗蜜不是在精进修行，不是在修正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对不对啊？
对，
好好听师父话。
师父在《白话佛法》第八册里面讲，如果你们在弘法中用的人间的东西太多了，你们会损失更多的东西，那就是佛性。 请问师父，在弘法中度人时，我们要看人才说话，合作时要依照个人的特点，扬长避短，这些都要用到人间的东西。请问师父，这个度该怎么把握，才能用而不染，继而丧失佛性？请师父。
这叫用智慧，用妙法来度人。你如果今天没有智慧，你度人你会走偏差。有时候你说话说了不如理不如法，或者有违佛法，那你一定会有业障。所以怎么样来把握这个度，对不对呀？那第一要自己有智慧，该讲的则讲，不该讲的不能讲啊，能讲的讲，不能讲的就不要讲，看他到什么境界你才讲什么话。这就是你心里的度，你至少自己要有个度，你才能跟人家讲。这个度还包括一个度量，因为你今天去度他不一定度得到，可能他还讲一些很难听的话，你要能够笑，能够接受他，你有这个度量，你才能度到他。
感恩师父。在现实中，如果从因果上说，父母欠孩子的，孩子有时会有很多无理要求出来，不满足马上感觉恶缘增加，满足又觉得对孩子不利，该怎么做？请师父开始。
很简单，如果他提的要求是合理的，要跟他好好的讲，讲完了满足他的要求，教育他，然后满足他的要求，和不教育单独的给他和不给他，那是两个概念。不管他什么要求，首先帮他分析你这个提的要求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让他自己感觉到什么叫对，什么叫错，什么叫如理，什么叫不如理。这是基本开始浅显的佛法的开始，对孩子就这么要培养他，不能宠他又不能不理他，适度中庸之道。
感恩师父。请师父解释正精进的概念。
什么？
正精进
啊，正精进。
一个没有去除执着分别妄想的人，他的精进何种情况下算是正精进，又应如何防止精进成为不正的精进而走偏？请师父开示。
这个首先对自己的精进的理解要明确啊，无我利他，能够做到无我，你所有的精进都叫正精进。很多人就是碰到什么事情都是我啊，我吃亏了，我为什么帮助你，我怎么怎么，我有我的话你就不能正精进了，你要无我全部都是为别人了。你说你连自己都没有，你说你心中不是都是大家吗？你这种帮助大家的心难道不是菩萨心？难道不是普度众生之心吗？难道这不叫正精进吗？
感恩师父。
对于入世修行的佛友，很多都没有退休，有的还在打理自己的企业，往往因为处理不好修行弘法和本职工作的关系，有些人会产生烦恼，该如何掌握修行弘法与工作生意的平衡点，需要重点注意些什么？请师父慈悲开示。
学六波罗蜜了，好好的精进啊，努力啊，然后呢要有智慧来辨别了。因为佛的智慧啊，你要好好先学会佛的智慧呢。师父已经在白话佛法当中把很多的佛的很这个深奥的佛法用白话已经讲了，每个人都要看啊，听得懂吗？多看，学智慧，学了智慧就能辨别。智慧不是说从人家这里学来的，而是靠自己的悟性悟出来的。那么怎么来悟呢？就是多学多看多精进，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学佛过程中，是否每位弟子对自己师父的信心都是必须经过考验的？只有完全经得起考验而不生退心的弟子，才可能完全得到师父的加持和传承。
这个都是从五祖啊六祖啊一直传承下来，包括达摩祖师啊，你看看啊，传下来的很多弟子，首先尊师重道是最重要。如果你对一个师父都不尊重，你已经违背了尊师重道的这一点。 一个人如果你连自己的老师都不知道尊重，你一个小孩子都知道尊重学校里的老师，对不对呀？你怎么可能学到老师教给你的东西呢？所以尊师重道很重要，相信师父，相信自己的导师，这点很重要，就像相信自己的父母亲一样，必须要好好的努力，好好的改自己的毛病。有时候对别人相信，你就增加了自己的信心，你不相信别人，就会让自己失去对生活对别人的信心。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心灵法门是以小乘为基础，以大乘佛法救度有缘众生为己任，自觉觉他，自度度人，行菩萨道。如所度之人不好好念经，是否会影响度人者本人？请师父慈悲开示。
度人者什么？
本人
什么？
就是我去度他，他就是他不念经会不会影响我
本人啊、哦，本人就影响本人。
对，
哎呦，就影响我们就好了。一般的来讲，你去度人没有度到，反而让他升起嗔恨心、嫉妒心、不好的心。我告诉你，的确会影响你自己的。我举个简单例子，你们去度人度不到，你们会生气吗？有时候，这就是他的气场影响了你了，对不对啊？你去跟这个人讲，这个人反过来对你不好，骂你，你生气了，你不是受到他吃到他的恶气了吗？所以要妙法的呀，有缘则度啊，无缘不是不度啊，先不要度，以后有机会机缘成熟了再慢慢去度他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师父慈悲开示。
无论是大德还是圣贤都教育我们要仪态庄严，站有站相，坐有坐相，除了学佛人有表法的责任外，仪态庄严的利益功德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十方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遍布虚空法界，还有其他无形众生，甚至我们不经意看的书籍图像影视经过的一些地方，都有可能是菩萨的菩萨 化身的表法，可能随时随地不经意就因不恭敬的造业。如果我们能时刻庄严恭敬，就可以避免很多的造业。以上理解是否如理如法？
60%是对的。实际上庄严佛净土，一个人学佛的人必须庄严。你看法师他是为人师表，为什么叫法师啊？其实实际上就是他是表法的，明白了吗？
嗯，
他是给人家看到佛陀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所以现在社会上有些法师坐没坐相，站没站相，他不能表法，他不能代表佛陀的意愿，对不对啊？你看我们心灵法门的孩子出来规规矩矩，你看你站有站相，对不对啊？他们坐有坐相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
我还没讲完呢。
啊，
问题二，你饿了是吧？就是说庄严是会给人家引起啊尊重你的心。你看菩萨庄严嘛，对不对啊？你尊重不尊重啊？看见菩萨你为什么跪下来啊？对不对啊？
对，
你为什么这么尊重菩萨？因为他庄严呢、啊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怎样在第八意识种下佛的种子？
第八意识是很重要的，因为第六意识之后，对不对啊？啊，进入了第七意识。第七意识实际上它是一个分辨意识。分辨意识的话呢，就是说，当一个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你的意念对这个社会感应之后，你进入你的脑海里的，这是第六的一个意识。人家说第六灵感就是第六意识。那么第七意识呢，就是分辨意识。分辨意识呢，就是好坏，它在分辨当中，搞不清楚了，明白了吗？
谢谢。
只有在第七意识摩那识，这个第七意识是摩那识。等到摩那识，你能够分辨出这是善的，你就把它进入第八意识当中，阿赖意识当中，明白了吗？进入阿赖意识都是好的东西，那么你这个第八意识当中就储存着，能够接近我们说啊。最后啊，这个阿摩罗氏的第九意识的这个最终点了，那么就是佛性了啊。那么你第八意识都是善的好的东西，那你很快的就变成佛性了。 如果你的第八意识，因为他也能接受一些不好的东西，比方说被人家害了啊，上吊自杀了，曾经怎么样了，进入了你的心中，你这个意识很难去除，因为第八意识阿赖意识他很难去除其他的意识。所以第七意识是分别意识非常重要，到了第八意识之后进入了就很难去掉了。所以怎么样呢？好好的挡住你的摩那识，好好的增加智慧，用摩那识的智慧去分辨第六意识进入你所有的外境和外层的感官，这样你才知道什么叫对，什么叫错，好的东西全部储存进来，不好的东西全部挡在摩那识外，明白吗？
谢谢师父。师父在白话佛法第二册，
你说我白头发，我没有啊。
对不起，白话佛法第二册，
白发白发，
白话佛法第二册第三十一篇中讲到
白活法。讲下去吧。
好，谢谢。若悟空信法，无生亦无死。若悟空，就是你已经开悟了，明白整个人生都是空的，有这么一个心法，心里明白，如果你知道人生怎么办的话，无生亦无死，你会没有生与死的概念，无生无死就是空，这就是菩萨的境界。我们在家居士怎么做到若悟空性法无生亦无死呢？
自己都搞不清楚还来问我。大概搞清楚好吧，连问题都讲不清楚还来问我。
对不起。
无生亦无死，实际上就是返本回源，这个东西没有长出来也没有灭下去的可能性。一个意念你没有生出来，你怎么要灭掉它呢？对不对啊？一个人没有坏意念，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必要去灭掉他的坏意念的嘛，对不对？无生无死，你今天能够什么都想通了，什么事情就像没有发生一样了，对不对啊？这叫返本归元嘛，无生亦无死，无增无减，对不对啊？就像一个人我那天讲了，你要把那个佛法真的讲到很简单，真的是很难的。那么我举个简单例子就知道了，无增无减，对不对啊？你这个人思维当中没有去有我相，那你也不要去除我相，对不对啊？你没有自私心，你也不要去。这个人从小就很喜欢帮助别人的，你根本不要去跟他讲去减掉他的自私心，对不对啊？你这个人本来就是很瘦的，因为你增了，所以你才要减。你增了胖了你才要减肥哦。你今天没胖你要减什么肥啊？无增无减啊，
本性。
我讲得够清楚了吧？
谢谢师父。如果卧室里贴了蓝色的山水画，但是要在卧室里换衣服，会对山水画不恭敬吗？对换衣服的人有影响？
山水画不开心了。山水画一看，哎呀，你要换衣服，山水画不好意思。听懂了吗？
谢谢师父。
对的，对不对啊？真的，山都低头，水都流走。
请问此前得过癌症目前痊愈的师兄能够带领恭请菩萨吗？可能是什么？
得过癌症现在好了，只要他好好精进修行，众生平等，他照样可以带大家一起学佛修行，他的过去不代表他的今天。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去参加婚礼是否能够穿白色的衣服？
你去参加人家婚礼能不能穿白色的衣服？
对，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爱穿什么就穿什么。
哦，好，
庄严一点，学佛人给人家看到， 对不对啊？
嗯。
穿白色衣服什么意思呢？西装，白西装啊？
没有，就有可能有的人会有避忌还是什么这样子，会不会对对方有影响这样？
那当然不好啦。
哦、
人家结婚嘛，喜庆一点的呀，穿的白的，这不好的，听得懂吗？
了解。
喜庆一点的，家里没衣服是吧？好啦。
好、哦，跟师父慈悲开始。有一个同学做了一张不锈钢的佛台，现在才知道
不锈钢的什么？
佛台。
佛台。
哎、
不锈钢的佛台。
对。那时候现在知道不锈钢是
怕地震呢。
现在知道不锈钢是属阴的。同学现在想在佛台面上加一块木板，再放黄布，再放玻璃，这样佛台能够使用吗？
可以啊，
只要割了
没关系的。
嗯，
不锈钢不是太多，又不是整个都是不锈钢的了，对不对啊？
嗯，
加点玻璃，加点木头在上面，对不对啊？
对，
比较柔和一点，阴阳相济嘛。这问题不大了，不要这么忌讳吧，好吗？
嗯，好。
许愿给家人的要经者念小房子，在许愿的时候时间内无法完成，可不可以和菩萨讲一下，在原来没有完成的数字的基础上再追加七张小房子，重新许完成的日期，会不会更好一些？
就是要跟菩萨实实在在讲，我没有完成多少章，我现在请菩萨原谅，我将在几月几号之前把这些念完就可以了，不要跟后面许愿的放在一起。
哦，
明白了吗？
谢谢。
魂魄不全是通常发生在年轻人身上，还是不分年龄呢？如何判断一个人是魂魄不全，还是脑子出问题了呢？
我正在看你是脑子出问题还是魂魄不全。是这样的，一个人呢魂魄不全呢，就是我们说思维啊分散，听得懂吗？思维分散不集中啊，比方说你问他什么，哦是吗？啊，好像反应很慢，对不对啊？实际上你去看一个人，如果真的傻傻的人，他一定也有魂魄不全的因素在里边。你去看神经病都有魂魄不全，所以你问他什么不知道，明白了吗？啊，所以师父跟你讲什么话你要很快回答，如果你晚一点的话。
好的，
我没讲啊，我看你们很有智慧啊，笑别人很有智慧，自己有时候魂魄不全都不知道，对不对啊？
然后魂魄不全，然后不叫魂会有什么后果？
就一直魂魄不全。你不把魂魄叫回来，你不念经，你被灵性长期的占据着你的身心，你说你这个人怎么可能魂魄全呢？我问你，很多人去找通灵人，最后被鬼在身上，天天讲胡说，讲了很多很多怪话。你说这个人，如果你不叫魂，然后不去念经的话，超度他，你说灵性不走，他怎么会魂魄全呢？对不对呀、
对啊，然后时间久了，魂魄就他不会自动回来的吗？就。
看样子他要好好念念心经了，听得懂吗？你要记住啊，像灰尘一样，在你心中啊拥有了灰尘、尘埃、障碍，它不会跑掉的。你要去任何身上的病也是这样，它不会自己好的，它这个病有了，它一定会延续下去，只是你在某一方面做功德了、做善事了，它慢慢慢慢的功大于过，对不对啊？然后过还在，只不过那是过去的过，越来越小，功德越来越大，明白吗？因为菩萨都不能动因果，所以的果还是在，但是你不停地做功德，你就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去做任何 新业，新的恶业，所以你的过就会越来越小，功就会如宝山，功德宝山这么大。
感恩师父。很多灵性在人的身上都是因为恶缘或是来讨债的，那么有没有来报恩的或者是其他缘分所造的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鬼上身了，讲了不好听叫鬼上身了，鬼上身基本上的70%-80%基本上都是来还要债的，来还债的有很少，明白了吗？但是你要想想看，有一个妈妈就是常年的鬼在身上，她的鬼跟她很好，整天哭哭啼啼，我欠你的，我要帮你啊，怎么怎么，在她身上能帮一个人怎么呢？人鬼情未了，像这个电影就是讲的这些，明白了吗？上辈子她欠你了，她变了鬼了，她再来还你，有的。但是你说人跟鬼怎么生活？你天天活在这个世界当中，鬼在你身上，你不就变了人不人鬼不鬼了吗？